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同敬拜侍奉他，也可以来听他向我们讲话。
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同一起敬拜，也都听他的说话。
今年我们讲过两次关于尼希米记当中的信息。
今年我们已经讲过两次关于尼希米书的信息。
我们知道尼希米他勇于突破他自己的生命。
我们知道尼希米勇于突破他自己的生命。
他放下在王宫中的荣华富贵的生活。
他放弃了在王宫中荣华富贵的生活。
不远千里来到耶路撒冷，带领犹大人重建城墙。
不远千里的来到耶路撒冷，带领弟兄姊妹一起的重起城墙。
他们在重建城墙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挑战和危机。
在这个重建城墙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挑战和困难。
有外患 也有内忧。
有内患，有外忧。
但是最后他们依靠神的能力。
但是 最后都靠着神的能力。
他们在危机中得胜了。
他们在危机当中得胜。
他们经过52天的非常艰难的时间，城墙重建好了。
他们经过52日很艰难的时间，将城墙重建。
重建好城墙之后，他们又有奉献礼。
城墙起了之后，他们有个重建礼。
有奉献礼。
有奉献礼。
那奉献礼之后，我们可以想象。
在奉献礼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城墙建好了。
城墙已经起好。
外邦人要来攻击他们就不容易了。
外邦人要来攻击他们的话就没那么容易。
所以他们就开始有比较平静安稳的生活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个比较平静的生活。
经过10多年之后。
但是经过10多年之后。
那么他们会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会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有这些问题，他们是怎么来面对的呢？
他们又怎样面对他们所经历的问题呢？
他们经过10几年平静安稳的生活之后，是不是可以再有一次复兴呢？
他们经过10几年的平静安稳生活，是不是会再有一次的复兴呢？
尼希米记第十三章就给我们有答案。
尼希米第13章就给我们有个答案。
第13章的经文比较长。
13章的经文比较长。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从头读到尾。
我们没办法将它从头读到尾。
刚才赵兴弟兄带我们读了前14节的经文。
刚才赵弟兄已经带了我们读了14节的经文。
我们再来读几节经文。
我们再读多几节。
我们读28节到31节。
我们读28节到31节。
请大家翻到尼希米记的第13章28到31节。
请大家翻去尼希米书第13章28节。至31节，
翻到之后，我们一同从第28节开始念。
找到我们一起的念28节。
一二三，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俗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常常都比较愿意读前面的那5、6章。
我们读尼希米书通常都会集中在前面的那5章，
因为前面的5、6章有很多的征战，很惊险。
因为前面的5、6章记载很惊险的战争事情。
我们常常不太注重看后面几章的经文。
我们有多时候忽略了后面那几章的经文。
其实后面这几章的经文看上去很平淡，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属灵的教训我们需要来学习。
后面这几段虽然是比较平淡，但是在里面也都有很丰富的属灵的说话要我们注意。
特别是这个最后一章第13章。
特别是第13章。
整个的第13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经过10几年平静安稳的生活之后，
我们看到第13章，特别是以色列人经过 十几年的平静安稳的生活之后，
他们当中出了很多的问题。
他们当中有很多的问题。
有干犯安息日的问题。有干犯安息日的问题。不是安息日的问题。
有干犯安息日的问题。
有跟外邦人通婚的问题。
有跟外邦人通婚的问题。
更有祭司，大祭司这样的领袖犯罪的问题。
有大祭司犯罪的问题。
有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问题。
那么他们是怎么来面对这些问题的呢？
他们怎么面对这些问题呢？
我们从这十三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三个面对这些问题的他们的一些的做法。
在当中我们看见起码有三个重要的他面对问题的做法。
今天这三点也适合我们来学习，
亦都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看第一点，
在十三章的一开始就说，当日来念摩西和律法书给百姓听，预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
开始第十三章就说，当日人念摩西律法书给百姓看，预见书上记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殿。
整个十三章的故事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十三章的故事由什么开由哪样开始的呢？
是从百姓读律法书开始的。
是从百姓读律法书开始的。
这里提到的当日，
这里提到的当日，
当日并不是说前面城墙修好之后或者奉献礼之后的某一天。
他不是提到是城墙起好之后某日或者是当日的某日，
而是在经过了十二年之后的某一天，
而是经过十二年之后的某一日。
尼希米他离开亚达薛西王来到耶路撒冷，
尼希米离开了亚达薛西王来到耶路撒冷
修建城墙，
修建城墙，
城墙修建好之后又过了十二年，
城墙修好之后又过了十二年，
然后他又回到亚达薛西王那里去述职，
然后他又回去亚达薛西王那里去述职，
述职了一段时间又回到了耶路撒冷，
述职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再回到耶路撒冷。
这一个当日就是他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某一天，
这个当日就是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的某日。
为什么那一天他们会读这个律法书呢？
为什么那天他们会读律法书呢？
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记载，
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
很有可能当尼希米从亚达薛西王那边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看到了各种不好的事情，
可能是他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发觉到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
他就叫大家来读律法书，
他就叫大家来读律法书。
也有可能那天是一个节日，他们需要来读律法书，
可能那天又可能是一个节日，他们要读律法书。
具体什么情况并不重要，
什么情况不是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那一天读了律法书当中的这一段话。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在那天读到律法书的其中的一句话，
说亚门人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
说到有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殿。
这一段话是生命记二十三章当中的一段话，
这句说话是生命记的第二十三章的一句说话。
正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读到听到了这一段话，
是因为以色列人百姓听到这句说话，
接下来他们有悔改有行动，
他们跟着有悔改 有行动，
带来了以色列这一个团体他们再一次的复兴，
带起以色列人这个团体再一次的复兴。
至于是怎么样子他们有行动有悔改，等一下再讲。
为什么他们怎样的行动我们等等先讲。
这里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有悔改有行动有再一次的复兴，他们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先读到神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人 有复兴有这个的改进，是因为他们读神的说话。
要有再复兴从何而起，
要再有复兴从何而起呢？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从神的话开始，
从神的说话开始。
再复兴从何而起，从神的话开始。
要再复兴从何开始，要是从读神的说话开始。
摩西律法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摩西律法有很丰富的内容，
如果不仔细的去读，
如果不仔细的去读，
可能漏掉这里漏掉那里，
可能会漏在这里或者过去。
就像我们常常读圣经，
就好像我们常常读圣经，
我们也读了生命记，
我们都读过生命记。
但有谁能够那么清楚地记起来生命记二十三章竟然说亚门人摩押人不可入神的会呢？
又有谁会记得在生命记的二十三章记载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殿呢？
今天我们圣经比当时的律法书内容还要多，
今天我们的圣经比当日的律法书内容更多。
我们如果读圣经不仔细的读，不认认真真的读，可能我们会漏掉很多神的吩咐神的教导。
同样如果我们不是仔细的读，比心机的读的话，我们会漏掉了很多神要讲的说话。
如果我们不读圣经，不按照圣经里面所 的教导来反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所作所为，
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按照圣经来反映反映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会不知道。
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哪些地方做的是合神心意的，哪些地方是神所恨恶的呢？
要反省我们才可以知道哪些地方我们是符合神的心意，符合神的心意。
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平时的行事为人只能按照我们自己个人的价值观，按照我们自己个人的血气来做决定，
否则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会按照我们的人生观来到作决定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
而且很显然，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血气当中很多肯定是神不喜悦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血气所决定的很多是神所不喜欢的。
所以你如果不读圣经，不仔细读圣经，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来做，肯定有很多是神不喜悦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给心给你读圣经，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事的话，肯定是很多东西是神不会喜欢的。
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来读圣经。
所以我们要好好给点心机的认真的来到读圣经。
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话教导我们怎么读圣经。
圣经也都有很多的教导我们怎样来到读圣经。
大家都知道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
大家也都记得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一节，
第一章第八节，
第一章第八节，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
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
这就是教导我们怎么读圣经。
这个就是教导我们怎样读圣经。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要常常读，
这里教我们要常常的读，
而且还要昼夜思想，
而且要昼夜思想。
思想什么？
思想什么呢？
思想这一节经文里面的意思，
思想经文的意思，
反省我们的所作所为，
反省我们的所作所为，
把我们的所作所为跟这一节经文里面的意思相对照，
将我们的所作所为同这句经文的作一个对照，
看看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地方做对了，
看看哪个地方做对做错。
这个叫昼夜思想，
这个叫昼夜思想。
诗篇119篇第11节，
诗篇114篇，
诗篇119篇第11节，
119篇第4节，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我要将这个说话藏在我的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
这里也告诉我们怎么读圣经，
这里也都教我们怎么读圣经，
要把他的话藏在心里，
要将他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
把他的话藏在心里什么意思？
把他的说话藏在心里是什么意思？
那个话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能藏在心里面呢？
他的说话摸不着，怎么可以藏在心里面呢？
那个意思要把他的话牢记在心，
意思就是说要我们将他的说话牢记在心。
为什么牢记在心就可以免得我得罪他呢？
为什么可以牢记在心就免得得罪他呢？
因为牢记在心，然后我做事情的时候可以跟他对照，不合这个要求的就不做，这样的话就不会得罪神。
因为如果我们将神的说话牢记在心的时候，我们的 所作所为的时候，我们就与神的说话作对照，就不会得罪神。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读圣经，
这对经文告诉我们怎么读圣经，
就是要读得很仔细，读得很认真，甚至要牢记在心。
这里就说要我们读得很详细认真，甚至乎牢记在心。
而且读的时候不光要理解经文的意思，还要跟我们的所言所行要做对比，要思考。
不单止要记得经文的记载，也都要将我们行为来到作比照。
所以盼望我们都好好读圣经，
盼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读圣经。
明年教会中文的主日学会有一班教导我们怎么读圣经，
明年的主日学班将会教导我们怎样读圣经，
广东话的和国语的都有，
广东话的或者国语的都有，
同时进行，
同时的进行。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主日学班，有一些的培训来教导我们怎么读圣经，
我们有些主日学班有培训来到教我们怎样读圣经。
但是你怎么来熟悉圣经，怎么对圣经很熟悉，别人没有办法教你。
但是你要熟习圣经，怎样去熟习圣经，别人是没办法帮得到你，
只有靠你自己平时常常的读，很勤快的读，常常的背，
是要靠你自己时时的读，常常的记，去给点心机。
连神学院都没有办法教我们 来熟悉圣经的，
神学院都不可以教我们熟悉圣经。
我以前进神学院之前考试，
我以前进神学院的时候，我去考试，
考了一个题目叫做四世纪当中哪一个四世是左撇子。
他讲到四世纪当中有哪一个四世是左右的。
知道哪一个四世是左撇子对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影响，
知道哪个四世是左右的对我们的信仰是没什么重要。
但老师说我们这是考你们对圣经的熟悉程度，
但是个先生就说我要这样是考你们究竟对圣经的熟习程度。
因为你们进入神学院，神学院是不会来教你们怎么熟悉圣经的，
因为你们入神学院，神学院是不会教你们怎样熟习圣经的。
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要自己努力来熟悉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到熟习圣经。
大家有一些人可能已经拿了2017年教会所预备的这个挂历，
大家可能已经拿了我们教会的2017年的日历，
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在挂历的边上还有这么一个小条子，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那个日历的旁边还有一个插页，
小册子，
小册子。
我留意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这一个挂历被拿走的份额比这一个小册子拿走的份额要多很多。
这个你弟兄姊妹拿走日历的数目呢，就比拿走这本小册子的数目多很多。
大家需要知道，
大家需要知道，
教会每年花钱预备这一个给大家拿回去，
教会每年预备钱将这个日历预备给大家拿回去，
主要的目的不是怕大家记不清楚几月几号，所以要做这么一个日历给大家拿回去。
主要不是怕弟兄姊妹忘记了几月几日所以做个日历给大家拿回去。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里面有每天要读的经文的哪一章哪一卷书写得很清楚。
主要的就是在日历当中每一天要读哪篇的圣经，哪节的圣经写得很清楚。
今年的挂历比去年好，
今年的日历比去年的更好。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如果按照这一个挂历上面的圣经来读，一年刚好把创世纪读到马拉基书旧约读完一遍。
如果你根据日历所提议的经文来阅读的话，你在今年当中，在2017年当中，你会将创世纪至到马拉基书读一遍。
那旧约读完一遍，新约怎么办？
旧约读完了，新约呢？
这一个小册子就是从马太福音第一章读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这个小册子就将马太福音至到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提议。
所以这两份是一对。
所以这两份合埋是一对。
所以弟兄姐妹当中，如果已经拿了这一个，没有拿这一个的，等一下门口有很多去拿。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拎了入力没拎小册子的，等阵间去拿。
我非常盼望我们明年大家都可以把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一遍。
我盼望大家在明年的时候能够将圣经由头到尾的读一次。
当然如果你不是用这一个的，用其他的工具帮助你读完一遍的也一样。
如果你用其他的读经的工具的话也都可以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一遍，你把新约或者旧约读完一遍也很好。
如果你没办法全本圣经读完一头头至尾的话，你可以将旧约读好或者是新约读完都是好的。
除此之外，在每个星期背一两节圣经，
如果能够的话，每一个礼拜都能够背诵一两节的圣经。
国语团契今年2016年我预备了52处的经文请大家背。
我在今年的团契国语团契当中预备了52段的经文给弟兄姊妹去背。
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没有背，
我知道大部分人的都背不了，
但是感谢神，我也知道有几位很认真的在背。
但是感谢主，我知道有几位弟兄姊妹是很用心的去读。
所以2017年我还会预备52处的经文请大家背。
所以2017年我会继续的预备52段的经文给大家弟兄姊妹。
盼望我们可以将神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他。
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将神的说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他。
这里我需要提一件事情，
在这里我要提一件事。
有人说你讲道的时候怎么总是每次说叫我们要读圣经读圣经，
为什么你讲到每一次都要我们读圣经读圣经的呢？
我想了很长时间，
我想了很长的时间，
好像我讲道的时候我不讲叫大家要读圣经，其他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了。
我如果讲到如果不是提醒大家要读圣经的话，可能没什么其他特别重要的。
因为圣经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根基，我不讲圣经讲什么？
因为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根基，如果我不讲圣经讲什么？
我不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好好读圣经 背一些的经文，我讲什么？
如果我不是在这里提醒大家要读圣经背经文的话，我讲什么呢？
有两种的情况，我可能就不会再讲大家一定要好好读圣经了。
有两种的情况，如果我不再讲大家好好的读圣经的话，
一种就是大家都很认真的读，我都不用再讲了。
如果大家弟兄姐妹都很认真的一起去读，那我或者以后不用再讲。
另一种情况就是我怎么讲都没有任何的用处。
另外一种的、可能性就是说，如果我怎样讲都好都没有人去读的话，
现在我之所以还一直讲，是因为我们的状态是处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
现在我继续的讲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两个极端的中间。
因为有偶尔会有弟兄姐妹、会跟我讲，他说我开始背圣经了。
因为偶然间有些弟兄姊妹告诉我，他开始背圣经。
我开始按照这个顺序来背圣经了。
他已经按照这个节目来到、背圣经。
既然讲了还有一点的用，所以我还会继续讲。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讲了有些少的作用，所以我会继续的。
我盼望从下个星期或者从明年某一天我就不用再讲了。
我希望很快的可以在某一段时间就停止再鼓励大家读圣经。
因为大家都很认真的读圣经。
因为大家都已经很认真地去读圣经。
我们个人的生命，
我们个人的生命，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教会，
我们教会，
要想复兴，
要想复兴，
再复兴从何而起？
要复兴从何而起？
从神的话开始，
从神的说话开始。
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记住，
所以我们大家都记住
今年的主题：生命更新再攀高峰。
今年的主题是生命更新再攀高峰。
生命要更新，
生命要更新，
要再有复兴再攀高峰，
要再有复兴又攀高峰，
要从神的话开始，
要从神的说话开始。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好好的读圣经，
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读圣经，
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读，
认真的仔细的读，
比看你每年报税的那些东西要更加认真，
比你报税时看着那些资料更加的认真，
这样我们可以再复兴，
这样我们就会再复兴。第一点，
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看第二点，
他们读完神的话之后就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他们读完神说话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
十三章的第三节告诉我们，
十三章的第三节告诉我们，
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
以色列人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
前面的经文当中提到亚门人和摩押人，
前面的经文提到亚门人和摩押人，
这里提到闲杂人，
这里提到的是闲杂人，
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系呢？
前面的亚门人摩押人，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亚门人就是亚门人，摩押人就是摩押人。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亚扪人就是亚扪人，摩押人就是摩押人。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
但是以广义的角度来看，
这里的亚扪人、摩押人是代表那些反对以色列人神、以色列人的反对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神的那些外邦人。
但是广义来讲，就话亚扪人和摩押人就代表住嗰啲反对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神嘅嗰啲人。
那这里的闲杂人，
这里所说的闲杂人，
最早的意思是指的那些跟随以色列人一同出埃及的，混在他们中间的那些埃及人。
这里就是说他那些是混杂在以色列人当中和他们一起出埃及的那些闲杂人。
那后来这个意思的广义的意思是，所有跟以色列人混在一起，跟他们通婚、跟他们做贸易，混在他们中间的那些外邦人。
就讲义来讲，就话嗰啲系混杂喺以色列人当中嘅嗰啲嘅外邦人，同佢哋一齐生活，一齐敬拜嘅。
所以从广义上来讲，前面所提到的亚扪人、摩押人和后面的闲杂人是相似的。
所以广义嚟讲，亚扪人同埋摩押人喺前面所讲嘅，同喺后边所讲嘅闲杂人系同指一班嘅人。
这些以色列人真的是很有可取之处。
这班的以色列人真的有可取之处。
他们听到律法上面说不可以，不亚扪人、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
前面他们听到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殿。
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不可以跟这些的人有来往、有通婚。
意思亦都话，以色列人同呢一班嘅人唔可以有通婚交往。
所以他们就跟这些的人绝交。
所以他们就同呢班人绝交。
然后接下来就很详细的讲他们是怎么跟这些人绝交的。
然后他们很清楚的讲明他们怎么跟这帮人绝交。
第四节那边谈到一个人叫做多比亚。
第四节提到多比亚。
大家还记得这个多比亚是谁吗？
大家记得多比亚是谁吗？
这个多比亚是亚门人。
这个多比亚就是亚门人。
十几年前当以色列人重建城墙的时候，这个多比亚是阻挠反对攻击以色列人的一个主要人物。
在十二年前他们起城墙的时候，这个多比亚是一个主要的反对以色列人重建城墙的一个人，亚门人。但是现在呢，
现在竟然这个多比亚跟祭司家里面结亲，
他多比亚可以跟祭司的家里结亲，
而且不光是结亲，
而且不单止是亲恩的关系，
竟然还住到圣殿里面来了，
居然去住在圣殿里面，
住在圣殿里面放那些很神圣的祭物的那个库房里面去了，
住到在 圣殿装很丰圣洁的事物的房屋里面。
一个反对以色列人重建城墙，
一个反对以色列人重建城墙，
攻击以色列人，
攻击以色列人的人，
反对他们敬拜耶和华神的人，
反对他们敬拜耶和华神的人，
现在竟然跟以色列人的祭司家通婚，
居然现在跟以色列人家的祭司家通婚，
竟然还住在圣殿里面很神圣的库房当中来，
并且住到在圣殿很圣洁的库房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祭司和他结亲，
因为祭司跟他结亲。
为什么祭司跟他结亲他就可以住到圣殿里面来？
为什么祭司跟他结婚就可以入到去这个库房？
因为圣殿里面那个库房是这个祭司管的，
因为这个祭司是管理这个库房的。
这个祭司以权谋私，
这个祭司以权谋私，
完全污秽了圣殿，
完全的污秽圣殿。
那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那有什么事情发生？
第八第九节那边告诉我们，当尼西米从亚达薛西王那边回来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把这个把他赶出去。
这里告诉我们第八第九节，说到尼希米回来的时候，他见到这件事情就将这个多比亚赶出去。
然后十五节那边又出现什么事情？
第十五节又说，
十五节说，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怎么怎么怎么样。
第十五节讲到那些日子我在教会怎么样，
他们不守安息日，
他们不守安息日。
然后尼西米又采取了很多的行动来帮助他们守安息日，
所以尼希米又采取很多的行动来帮助他们守安息日。
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一段关于安息日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关于安息日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
他们之所以不守安息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那些外邦人有贸易，有各方面的来往。
他们主要不守安息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跟这班的外邦人有交往，
所以造成他们不守安息日，
所以造成他们不守安息日。
我们再来看二十八节，
我们再看二十八节，
大祭司以利亚斯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
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和与参巴拉的女婿。
这个参巴拉是谁？
这个参巴拉是谁？
在尼西米记第六章那边告诉我们，
在第六章的他告诉我们，
这一个参巴拉也是阻挠攻击以色列人重建城墙的一个仇敌。
这个参巴拉也都是一个反对城墙建造的仇敌。
现在大祭司竟然跟这个仇敌，反对以色列人，反对耶和华神的一个人竟然结亲。
但是既然现在一个大祭司会跟这个反对耶和敬拜耶和华的，反对城墙建造的人，
然后接下来就说，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
你咪就话我就从我哋这里把他赶出去。
这个他是谁？
这个他指边个？
是把那个参巴拉的女婿赶出去。
就系将参巴拉嘅女婿赶出去。
也就是说，是把那个大祭司的孙子赶出去。
亦即系将大祭司嘅孙赶出去。
因为祭司家的血统要保持纯正。
因为祭司家的传统血脉要保持纯正。
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三章里面，
我们看见十三章里面，
当以色列人听到了律法书之后，
以色列人听到律法书之后，
他们就和闲杂人绝交，
他们同闲杂人绝交。
然后这里记载了尼西米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来守好安息日。
这里也都告诉我们 尼希米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守好安息日，
他们怎么样子来杜绝跟外邦人通婚的问题，
他们怎样杜绝跟外邦人通婚的问题，
他们怎么样来跟这些的闲杂人绝交的事情，
他们怎样跟这些闲杂人绝交的事情。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尼希米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这个尼希米是不是有些人说会小题大做得罪呢？
为什么要这么大动干戈呢？
为什么要这么大动干火？
原来这是一个大问题。
原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他们跟外邦人通婚，有这些的问题，他们是在神面前是不圣洁的。
因为他们跟外邦人通婚，有这些问题是在神的面前不清圣洁。
而圣洁是神最重要的属性之一。
而圣洁是神最重要的属性之一。
神也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
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听，
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新约里面彼得也讲得非常清楚，
新约彼得也都讲得很清楚，
说你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那照你们的祭司是圣洁，所以你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圣洁。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讲得很清楚，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讲得很清楚，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若非圣洁没人能够见到主。
有人说整卷圣经里面最让人家害怕的其中一节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有些人说令人最惊恐的就是一段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若非圣洁没人能够见主。
现在以色列人当中有这么多不干净的事情，当然神不喜悦。
现在 以色列人当中有这么多不洁净的事，当然神是不喜悦。
他们如果想要有再一次的复兴，就必须要做洁净的工作。
他们如果想再有一次的复兴，一定要有做洁净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这么详细的记载这一些的事情，
所以这里为什么有这么详细的记载这些的事情。
这一些的记载告诉我们要再复兴从何而起，
这里告诉我们听要再复兴从何而起。
除了前面的从神的话开始之外，这是第二点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做洁净的工作。
除了第一点说我们要从神的说话开始之外，就是第二点，就是说要做洁净的工作。
这是尼希米那个时代的事情，
这个是尼希米时代的事。
今天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要复兴，也同样要做洁净的工作。
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如果要复兴的话，同样的要做洁净的工作。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要守安息日的问题，
虽然我们当日今天没有守安息日的问题，
虽然我们今天也没有跟外邦人通婚的问题，
我们同也都没有跟外邦人通婚的问题，
虽然我们今天也没有那个圣殿的库房 要不要给人家住的问题，
我们都没有圣殿的库房给不给人住的问题。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很清醒的知道，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醒的知道，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要守安息日的问题，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守安息日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礼拜天不来敬拜神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礼拜日不来敬拜神的问题。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在家里面七点多钟我起来，
我在家很早起身，
头脑当中就在这边想着今年来过我们这边崇拜的国语的弟兄姐妹大致的人数，
我就思想到今年来到可以来过我们当中敬拜的国语人的人数。
头脑，我当时头脑很清醒，
当时的我头脑很清醒，
一个的名字，
一个个的名字，
我数到第106，
我数到第106，
肯定漏掉很多，
肯定漏了很多。
在座的有多少？
但是我们在有多少？
跟这个数字差得很远，
同这个数字差很远。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要持守安息日的问题，但是我们有礼拜天不来敬拜的问题。
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持守安息日的问题，但是我们有礼拜日不敬拜的问题。
今天我们也没有要担心跟外族人通婚的问题，
今天我们都没有需要担心跟外方人通婚的问题。
今天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圣殿的库房要给谁住的问题，
我们今天也都不需要担心我们圣殿的库房给谁住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今天的问题，
但我们有今天的问题。
我们可能没有把我们可能 没有把神给我们的这个殿堂完全用在传福音的施工上面。
可能我们没有将神给我们的殿房完全的用在传福音的施工上。
我们可能会把教会的资源用在跟传福音跟神国的施工毫不相干的事情上面。
我们可能将神给我们的资源用在与传福音完全没关系的事工上面。
我们今天可能不存在当年通婚的关于圣洁的问题，
我们或者没有与当年的与外邦人通婚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能会有婚姻不圣洁的问题，
但我们可能有婚姻不圣洁的问题。
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的问题和以前不完全一样，
虽然我们今天的问题可能跟以前是不完全一样，
但是当年尼希米他们需要做洁净的工作，
但当年尼希米他们要做洁净的工作，
我们今天也同样需要做洁净的工作，
我们今天同样的要做洁净的工作。
有人说我们常常只高举救恩救赎，
我们有时候常常高举救恩救赎，
却不高举重视圣洁的问题，
却不高举重视这个圣洁的问题。
我前段时间上网上去查一些讲章，
我早些时候去在网上来到查考一些讲章，
很多的讲章都讲救恩讲爱，
很多救恩讲救恩和讲爱，
但是很少有讲圣洁的，
但是很少讲圣洁的经文，
因为一谈到圣洁就比较刺耳，
因为一讲到圣洁的时候就比较刺耳。
我也留意到这三年我做传道人讲道的经历，
我也都思想到我这三年作传道人所讲的，
当我讲到的信息是带着主要是以安慰以讲爱以讲弟兄姐妹要彼此宽容为主的，通常讲完之后很多人都会来跟我说你讲得真好，我很受鼓励。
很多时我讲爱讲怜悯的经文的讲章的时候讲完到有很多弟兄姊妹走来说你今天的经文对我很有帮助，
但是比较少数的一些的讲章是关于圣洁公义需要好好读圣经等等的，通常没有人来跟我讲什么。
但我如果讲到要读圣经要圣洁的讲章的时候，就很少人来到跟我讲什么说话。
当然那个情况那个具体怎么样并不重要，
具体情况是怎么样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常常愿意听那些安慰的信息，
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多时会很喜欢听那些安慰的信息，
但是对这些我们需要圣洁需要公义的信息我们不太愿意听，
对这些我们需要圣洁需要洁净的信息我们不喜欢听。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吃了不太干净的东西我们的身体会生病会不健康会长不好，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吃到一些不洁净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会很好。
很显然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不干净的东西我们的生命也不可能健康也不可能有很好的成长。
同样的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不好的东西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不会可以有这个的健康有这个的
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身体很好，
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身体很好，
很有运动的才能，
有好好的运动才能，
几年前吃了有没有洗干净的那个樱桃就生病了，
几年之前他吃了有些没洗干净的樱桃就病了，
樱桃上面你看都看不见的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吃下去都会让你生病，
樱桃有些你看不见的也在这里但是吃了下去都能够让你生病。
后来我每次吃水果只要没洗 我太太就在旁边说你看我那某某某吃那个樱桃没洗都生病了，
我每一次有些想吃水果的时候如果没洗过的我太太就会提醒我哪位弟兄没吃吃那些不干净的水果都病了，
一定要洗干净，
一定要洗干净，
吃东西一点点不干净的都容易让我们生病不健康，
吃东西有一点点的不干净都让我们很多时不舒服不健康，
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有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你的生命怎么可能会健康怎么可能会长得好呢，
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些不洁净的东西那些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健康有长进，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的帮助我们，
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反省悔改做洁净的工作，
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常常做这个反省做洁净的工作，
这样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才会有再复兴，
那么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才会再有复兴。
再复兴从何而起？
再复兴从何而起？
这里的第二点就是做洁净的工作。
这里第二点提我们要做复洁净的工作。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我们再看第三点。
十三章的十四节。
第十三章的第十四节。
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仪所行的善。
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为其中的礼节所行的事。
然后二十二节的后半部分又说，我的神啊，求你怎么怎么样。
第二十二节他说，后半部也都说我为神的事，
就二十二节的后半部分说，我的神啊，求你怎么怎么样。
二十二节的后半部说，我的神啊，为你的事我们怎样怎样。
然后二十九节那边又说，我的神啊，求你怎么怎么样。
二十九节又说，我的神啊，为你的殿我怎样。
然后三十一节，也就是这一章经文的最后一节的那半处半节又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
第三十一节最后那段就说， 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
我们读尼希米记，我们会发现，
读尼希米记我们会发现，
尼希米记从头到尾，包括这，特别是包括这第十三章，
从头到尾，特别是第十三章，
我们会发现尼希米时不时的就会来一句，我的神啊，求你怎么怎么样。
尼希米会时不时的就加句，我的神啊，你怎样怎样怎样。
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时不时的来一句，我的神啊，求你怎么怎么样。
整个经文的记载当中，他整个都加插着说，我的神啊，你怎样怎样怎样。
他这是祈求神在整个的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来介入这些事情当中。
他是在这件记载这件事情当中，他愿意神是接入这件事里面。
这是他手中所做的功得以成就，以色列他们这个可以再一次复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他愿意他手中所做的功在神的参与当中来到成为一个成功的原因。
因为他常常的祈求神的介入，
因为他常常的祈求神的介入。
这是第三点。
这个是第三点。
再复兴从何而起？
再复兴从何而起？
第三点就是祈求神的介入，
是祈求神的介入。
大家觉得尼希米的这个祷告跟我们平时的祷告有什么不同？
大家觉得尼希米这样的祷告跟我们平时的祷告有什么不同？
有人说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只有一句话。
很多不同的地方就说他只不过一个说话。
我们平时祷告没有一个十句八句话好像不好意思。
如果我们平时的祷告没有翻十句八句的话，都好像不是挺有意思。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的平时祷告通常都是这样的。
我们的祷告平时都是这样的。
当一件施工开始之前。
施工开始之前。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来引领我们。
求神引领我们。
然后祷告完之后，我们就埋头苦干。
然后祷告完之后，我们就埋头苦干。
好像跟神说。
好像跟神讲，
好像跟神说，
好像跟神讲，
现在我要开始埋头苦干了，
我现在要开始埋头苦干了，
现在我要开始很忙了，
我现在要开始很忙了，
请你在旁边歇一歇，
请你在旁边休息一下，
我也不来打扰你，
我不打扰你了，
你也不来打扰我，
你也都不要打扰我，
然后等这个施工结束了之后再把神请回来，
然后将施工做完了之后，然后将神请回来，
然后继续祷告，
我们继续祷告，
说神啊，感谢你让这件事情得以成就，
我们感谢神你让这件事情得以成就。
大家觉得我们平时祷告是不是通常是这样的？
我们有没有感觉我们平时的祷告是这样的呢？
开始有祷告，
开始有祷告，
结束有祷告，
结束有祷告，
中间把神扔在一边，
中间好像将神摆在一边，
旁若无人心中，
旁若无人心中无神。
这是我们做很多的施工的中间的过程，就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工好像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尼希米不一样，
但尼希米就不是这样，
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都祈求神的介入，
他在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他都求神介入，
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要复兴，
我们要复兴，
我们整个的生活生命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求神来介入，
我们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求神介入。
我们都知道旧约一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大家都很熟，
大家都很熟悉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若不是耶和华的话，建造房屋的是枉然；如果不是神，如果不是耶和华的话，看守的人也都是不会清醒。
大家都很熟，
大家都很熟。
我再背一遍给大家听，看大家看我再背出来的有什么跟前面的跟前面的经文有什么区别。
牧师会再背多一次。
若不是耶和华同意我们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同意我们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我后面背的是若不是耶和华同意建造房屋。
我后面背的就说若不是耶和华同意建造房屋，
耶和华同意建造房屋，然后我建造房屋谁在建？
然后我建，如果不是耶和华同意的话，我在这里起屋是谁起？
是
谁决定？
是我在建，
是我在这里起。
前面的经文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谁在建？耶和华和我一起在建，是不是？
耶和华同我一起在这里建。
所以我们常常是求神的同意，然后把神撇在一边。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将求神同意，然后将神摆在一边。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神的介入，
所以在整件的事情过程当中没有神的介入，
所以我们是枉然劳力，
所以我们是枉然努力，
所以我们是枉然警醒，
枉然警醒。
所以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他介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施工的每一个过程，
让他介入我们的施工，我们的生命每一个的过程。
最近我也学到这方面的功课，
最近我也都学到这方面的功课。
有一个很美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很美的经历跟大家分享。
大家知道九月份我们开始有国语的学生施工，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九月开始有个教会的学生施工。
上个礼拜六我们有第四次的聚会，
上个礼拜我们有第四次的聚会。
第一次第二次的第一次聚会我们有八个人，八个学生。
第一次聚会我们有八个学生。
第二次聚会也有八个学生。
第二次我们也有八个学生。
第三次聚会有五个学生。
第三次我们有五个学生。
第四次那个礼拜六下午我发现有一些的学生告诉我说不能来。
第四个机会呢，有些学生告诉我听我去不来得。
那个下午我就在想，
那个下午我就想，
第一次八个，
第一次八个，
第二次八个，
第二次八个，
第三次五个，
第三次五个，
现在有不能来，今天有可能会两个。
今日有啲人话唔嚟得，可能得两个。
我心里想到这里就很难过。
我心里想到呢度就好难过。
因为有好几家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都要带很丰盛的饮食过来。
因为有几个弟兄姐妹已经应承咗带好丰富嘅食物过嚟。
我岳母那天下午吃完中饭就开始洗菜，开始切菜，开始做了。
佢哋可能喺中午食完饭之后已经开始做洗菜，开始煮饭。
那么多二十个人的菜带过来，最后只有两个学生来，会不会心里很难过？
如果有廿几个人嘅饮食而只得两个学生嚟嘅话，我咪几难过？
我心里就很难过，
我心里好难过。
但是好像也做不了什么，
可能但系都做唔到乜嘢。
那怎么办？
咁点算？
大家说那怎么办？
大家话点办？点办？
那就祷告。
咁就祷告啦。
然后我就在书房里面跪下来祷告。
我就喺书房里面跪低祷告。
跪祷告完之后，心里就很平安。
祷完告之后，我心里边平安。
求神鼓励我们。
求神鼓励我哋。
求神给我们有机会向学生传福音。
求神俾机会我哋向学生传福音。
求神给我们有机会可以向学生讲圣经。
求神俾机会我哋同学生讲圣经。
结果那天晚上来了八个学生，
但系居然喺嗰晚有八个学生嚟。
有好几个是新来的。
有好几个系新嚟嘅。
而且他们还问很多圣经的问题。
而且佢哋问到好多圣经嘅问题。
通常我们是八点半结束聚会。
通常我哋八点半会完。
那天晚上九点多钟才结束。
嗰日我哋九点几先结束。
因为他们问很多圣经的问题。
因为佢哋有好多嘅问题。
但是我一看九点多钟咧，我强行告诉他们，我们只能停在这里。
但系到过咗九点之后，我就要强烈嘅话俾佢哋听，我哋要停喺呢处。
在九月份聚会开始聚会之前，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为这件事，这个施工，我们有我请了几位弟兄姐妹有一起祷告，一起预备。
九月开始之前，我哋为呢件嘅事工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同我一齐嘅为呢件事情祷告。
但是我们不能光施工开始之前很好的祷告。
我哋唔能够因为喺事工开始之前好好嘅祷告。
施工开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把神撇在一边。
喺事工开始之后嘅过程当中，我哋将神摆埋一边。
我们当祈求神介入我们施工的每一个过程来当中来的时候，神就会帮助。
我们要求神介入我们每一个的事情的施工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让神介入到我们生命、我们工作、家庭、施工的每一个过程当中来。
我哋愿意让神介入我哋喺我哋嘅生命，我哋屋企每一个嘅过程当中嚟。
这是很重要的第三点。
系呢个好重要嘅第三点。
再复兴从何而起？
再要复兴从何而起？
祈求神的介入。
祈求神嘅介入。
以色列人在重建城墙之后，
以色列人喺重建城墙之后，
生活开始趋于平静安稳。
生活趋于呢个平静安稳。
十几年之后，
十几年之后，
他们出现了平静安稳的生活通常都会有的问题。
佢哋出现咗平静安稳生活当中通常会有发生嘅问题。
不守安息日，
唔守安息日。
跟外邦人通婚，
同外邦人通婚。
有很多不圣洁的事情。
有好多唔圣洁嘅事情。
面对这一些的问题，
面对呢啲嘅事情，
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
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
他们从神的话开始，
他们从神的说话开始
做洁净的工作，
做洁净的工作，
祈求神的介入，
求神的介入，
他们再有可，他们以至于他们可以有再一次的复兴，
所以他们有再一次的复兴。今天
我们的教会在这边已经三十年，
我们教会在这里已经有三十年。
我们在座的众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座的众位弟兄姐妹，
有些移民或者来到这里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有超过三十年的。
有些移民来到这里是 可能五年、十年、二十年，或者甚至乎有些已经过了三十年。
我们在这里也有平静安稳的生活啊！
我们在这里也有平静安稳的生活，
有很好的职业，
好好的职业。
哦，有很漂亮的房子，
有好靓的房屋，
有很漂亮的车子，
有好靓的车，
也有非常牢靠的退休的。退休的财务的保证，
亦都有好牢靠、可靠嘅财物退休财物保证，
未
理得无比，
连动都不想动，
连喐都唔想喐。
我们的个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也需要有复兴。
我哋嘅个人、我哋嘅教会、我哋嘅家庭都需要有复兴。
因为我们在经历了这些平静安稳的生活之后，我们也会出现好多跟以色列人这样的问题。
又係呢啲平靜安穩當中，我哋嘅生命當中，我可能出現好多呢啲嘅問題。
我們會常常禮拜天有各種的朋友同學應酬，以至於不能來教會敬拜。
好多時喺禮拜日當中，有啲朋友嘅應酬敬事宜，以致到我哋唔能夠嚟敬拜。
我們會把神給我們的時間用在不該用的地方。
我哋将神俾我哋嘅时间用喺唔应该用嘅地方。
我们可能会把神给我们的圣殿、给我们的资源，用在跟神国的施工毫不相干的事情上面。
我哋将神俾我哋嘅教会、俾我哋嘅资源，用喺与神施工完全无关嘅事件上。
我们也会有不圣洁的地方。
我哋可能有唔圣洁嘅地方。
所以我们都需要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都需要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再一次的复兴。
我哋要好似呢啲以色列人一样求神嘅，俾我哋有再一次嘅复兴。
说一句有点危言耸听的话，
我有啲危言耸听嘅话，
可能大家不是很愿意听，
大家可能唔愿意听。
看看我们自己个人的情况，
睇睇我哋自己个人嘅情况，
看看我们家庭的情况，
睇下我哋家庭嘅情况，
看看我们教会今天的情况，
睇下我哋教会今日嘅光景。
我们如果没有再一次的复兴，很可怕。
我哋如果唔再有一次嘅复兴嘅话，好可怕。
如果没有再一次的复兴，结果会很可怕。
如果冇再一次嘅复兴，结果会好可怕。
我们现在教会有多少空位？
我哋教会今日仲有几多空位？
我们如果没有再一次的复兴，会很可怕。
我哋如果冇再一次嘅复兴，会好可怕。
但是要有再一次的复兴，从何而起？
但系如果需要一次再一次嘅复兴，从何而起？
要从何而起？从神的话开始，
从神的说话开始，
做圣洁的工作，
做圣洁的工作，
祈求神的介入，
求神介入，
可以让我们都好好的，
让我们好好的读经，
这样常常的反省，
我们都常常的反省，
也常常的祷告祈求神的介入，
亦都常常的祷告求神的介入，
好让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有再一次的复兴。
好让我们个人、教会、家庭有再一次。
再问大家，大复兴从何而起？
再问一次大家，再复兴要从头从何而起？第一，
从神的话开始。
从神的话开始。
第二点，
第二，
做圣洁的工，做洁净的工作。
做洁净的工作。
第三点，
第三，
祈求神的介入，
求神的介入，
大家都会背了，
大家都识背，
但是不要包
背。求神帮助，
让个人家庭教会会再，
让我哋个人家庭教会都有一再一次，我哋一次。
亲爱的弟兄们，谢谢。
亲爱的弟兄们，我哋感谢。
因为你给我们有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可以来报答。